上星期，日华牧师继续分享 Plan X 在过去十年的逐渐接近，对全世界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对应启示录谈及产难级数的灾难。门徒曾经问主耶稣，究竟世界末了的预兆是什么呢？但是主耶稣的答案却是由世界末日之前七年大灾难前的一段产难时间开始讲起。马太福音24:3-8，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的起头。由于主耶稣回来之前会有人出来迷惑众人，因此基督徒有责任自行察验灾难的起头，而不是交由专家和政府提示主再来的时间。正如主耶稣所描述，现时的世界各种灾难的级数已经到达人类不能够挽救的地步。由此可见，地球正是步入产难的时间，世界末时的开始。第一个产难的特征就是气象的变化。自从2003年7月起，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提及我们的天气现在已经完全不稳定的情况。2003年6月，法国南部开始升破气温纪录，达到40°C以上。瑞士在同一个月破了250年的气温纪录。自从有全球温度观察之后，从143年前开始，所有10个最酷热的年份全部都在1990年之后发生的。并且2003年美国已经打破了以往的纪录，龙卷风吹袭的次数一共562次，对比1992年只是一共399次。而2003年至今已经9年了，在这几年间差不多每一年都破了以往的气温纪录，每一年的龙卷风数目亦都创新高。自从1976年之后，温度走势速度较以往快速4倍，原因是地球能量累积越来越大。1999年，当时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负责人说，很多戏剧性发生的自然灾难会导致不断有数百万人伤亡，但是至今2012年，灾难所导致的伤亡人数已经是数以亿计了。2007年，洛斯会报告指出，过去20年自然灾害增加了4倍，由1980年的120个灾难上升到2007年的500个。但是由2007年到现在，灾难的数目是有增无减，导致保险赔偿金额上升。保险公司方面，1950年代以前平均天灾赔偿额是美金39亿，但是到了1998年赔偿额已经上升至美金890亿，2008年更加升至美金2320亿。因此灾难的级数好像产难，好像心跳一样不断延续，按住拍子不断提升。现时每一种灾难已经是每一年不退反增的时代。产难的第二个特征是飓风。按住启示录所讲，末后全世界造成最大破坏力的是飓风，并且 Webbot 亦都预测这一年开始风暴将会是最大的灾害。全球所有海洋升温，导致飓风在海洋储藏的风力更大。数据显示风暴级数和数量亦都持续上升。产难第三个特征是饥荒。由于 Plan X 的接近，令到熔岩活动加剧，蒸干了地上的水分，令到土地更加干燥，导致旱灾甚至引发山火。自从1980年全世界性干旱严重，联合国世界食物规划署报告，因为旱灾的缘故，1996年至到2000年需要供应粮食的人数都增加了5倍，由300万至到1600万，因为全球10亿人当中有30个国家缺水缺粮。但是2010年单是美国靠 Food Stamp 食物援助的人已经是4100万了，但但世费已经有1300万人缺粮。食物饥荒来自旱灾之外，天气反常，夏天太多雨水，导致泰国和澳洲等多国洪水泛滥，甚至出产食物的岛国亦都下沉，加剧饥荒。但是灾难总是好像选择在出产食物的地方出现，原因现时的耕地是人类经历几千年才找到的，但是当地轴转移的时候， 适宜种植的气候已经转到去另一些地方。不单止咁，由于气候转变导致季节改变，植物开花的时间亦都改变了，因此原本种植食物的地方已经变得不适合种植了。所以如果在这几年人类不能够找到新的耕种地方的话，粮食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某些地方甚至会永久食物短缺。全球食物的粮仓由2008年开始，全球食物储备是50年来最低，接近零，所以现时已经到达种什么吃什么的阶段了。2008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经开始不供应粮食给饥荒国家，所以到了2009年全世界已经有15亿人处于饥荒当中，每五个人就有超过一个处于饥荒当中，甚至每日有35000人饿死。但是2009年至今灾难规模更大，对粮食的影响将会在今年年尾逐渐浮现。2007年联合国食物组织和世界银行指出，世界的食物对比起2000年平均升了 200%， 但是由2007年到现在食物价格升幅更加厉害，因为全球有37个国家面对粮食危机。因此2008年起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有20个国家进行食物价格控制，并且维持至现在。粮食危机已经由发展中国家延伸至已经发展的国家，这个就是全世界灾难的震波。惨难的第四个征兆就是天象异兆。马可福音13:24-25，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启示62讲及妇人惨难的时候，同样会提到出现这些现象。当地族转移，人在地上观看天上，就会看到众星好像坠落或者好像移动了位置。现时当其他磁场影响地球，持续会干扰到主轴的转动，导致地球出现不规则的摇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北极拍摄北极星的时候，已经出现摇晃现象，好像八字走动，就有如以上亚书所提及东倒西歪的现象。现时地球好像点头一样摆动，每次地球旋转至某个地方就会点头一样摆动，而地球这种微小的摇晃已经足以扰乱喷射气流 Jet Stream 的流动。 Jet Stream 跟着地磁原本横向流动，但是变成上下摆动，这个导致同一个纬度的地区出现温差，甚至船只触礁无故撞位。这个正如乌克兰水文研究所发言人在2009年1月8日至15日接受快递杂志访问所说，现在真的有非常频密而且突然的冷空气由北极大量涌进南方。其中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所提及的气流 circulation 流动改变了，而纬度气流的流动亦都减弱了，但是原因却不明。现时天上出现奇怪一堆卷成条状的云层，或者卷起好像桶状一样的云层，就是由于地球点头的时候将云层卷起和接起。再者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亦都指出北极已经偏歪了，就如摇摇板的原理，由于南极处于地球的一端，因此对比赤道和其他地方，地轴转移对他们的影响更加明显。现时北极的天气、太阳、星星、风向全部都改变了，令到爱斯基摩人不能够凭着雪堆和星星所指示的方向回家。并且太阳升起的日子和时间亦都改变，升起的位置甚至是向南偏离了19公里。在总结感言的部分，圣经明讲在这个惨难的日子亦都是婴孩成长的最后机会。就如启示录所记载，神对七间教会的训诲，有意可听的就应该听，并且听了又遵守的就会成长，得胜的会得着各样的奖赏。因此对聆听和实际地遵守2012信息，让那些在末后的日子被提的婴孩和不能够被提的妇人和其他儿女，亦都变成地上发光如星、使人归义的智慧人。就算遇上任何的题目，亦都能够给予神话语的答案。这个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最后7年所做的普世性工作。今个星期日华牧师会继续讲解在这几十年间世界灾难的变化，讲明其他惨难的特征，印证现时已经是马太福音24章的惨难时间。
咁事实上天上嘅异兆唔单止呢一样嘢咧，就好似主耶稣所讲，天上嘅众星咧坠落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呢几年我哋会亲眼见到好多嘅火球咧，跌落嚟嘅。原因就系话咧，就如喺启示所讲咧，我哋会经过呢一个红龙嘅尾巴咧，而佢系带住好多太阳嘅垃圾嘅。而事实上呢个另一个可以话你即系可以话此地无银啦，即系政府嘅一个做法。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你发觉系好怪异嘅。其实咧，自从咧射咗一啲嘅观星嘅人造卫星上去之后咧，美国咧系喺佢哋射咗上去之后嘅15年里边咧，一直咧都系让咧好多科学家咧系可以咧系用呢一啲嘅人造卫星咧去观察喺太空跌落嚟嘅太空垃圾嘅。
在2012荣耀盼望主日信息里面，耶和牧师为大家分享到，其实美国太空总署早在1972年已经发射先锋10号和先锋11号太空船向太阳系以外进发，目的是为了寻找 Planet X， 并且在1983年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一枚红外线观察望远镜人造卫星 IRIS， 目的亦都是为了寻找可能只是发出红外线的中矮星的 Planet X。 而美国太空总署在 IRIS 发射上太空的一年左右，就经已向全世界发布他们已经发现可能比木星还大的 Planet X， 而且他已经不断向太阳系进发。但是在数天之后， NASA 就立即改口否认他们已经藉着 IRIS 观察到 Planet X， 并且在往后的日子常常向外发布有关 Planet X 并不存在的假消息。相反，自1983年开始，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太空总署以及其他世界各国的航天局都投资了数以亿计甚至数以兆计的美元，不断发射各种宇宙观察天文望远镜，每时每刻留意着在太空所发生的事情，例如各种的太阳活动、地球的磁场、发掘外太空深处的星体，甚至以红外线望远镜来寻找一些肉眼所看不到的暗星，他们的目的何在呢？既然美国太空总署常常表示 Planet X 并不存在，甚至宣称未来的500年都不可能出现陨石撞击地球，以及因而引发灾难，但是另一方面，何解他们又大耍纳税人数以兆计的金钱，用不同的方法观察着太阳系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好像非常害怕将有外太空而来的星体极大可能威胁着地球上的人类呢？在1990年，美国太空总署联同欧洲航天局发射了名为尤利西斯的太阳风同日光层的观察望远镜。到了1995年12月2日，美国太空总署联同欧洲航天局发射了名为苏豪的太阳同日光层的观察望远镜。并且2006年，当苏豪计划本来要终止的时间，他们再一次注资这个计划，令到计划延长至2009年12月。而到了2009年10月，他们又再次注资苏豪计划，令到计划再延长至2012年12月31日。在2006年，美国太空总署联同欧洲航天局和日本航天局发射了一枚名为日出的太阳磁场和太阳高温电离层的观察望远镜，目的是为了更加了解太阳的光度变化。在2006年8月，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名为 STEREO 的双子太阳观察望远镜，一个在地球的轨道前，一个在地球的轨道后，以立体方式观察太阳活动。也都因为能够以立体方式观察太阳，当太阳风出现，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太阳风会不会打中地球，以及到达地球的速度和准确时间。在2006年，欧洲航天局发射了新品种的微型人造卫星 Proba 2， 用以观察太阳的远紫外线活动。而微型人造卫星对比普通大小的人造卫星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当太阳活动变得更为剧烈的情况下，微型人造卫星因为体质细小，被太阳风打中而失灵的机会亦都相对降低。在2008年，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比苏豪更为先进的太阳风观察望远镜，名为 SDO。 因为 SDO 不单止能够实时知道太阳风的出现，并且能够预测太阳风的爆发时间。到了2010年，欧洲航天局发射了一枚名为太阳轨道器，以近距离 0.21 AU 环绕太阳的太阳观察望远镜。这枚望远镜比彗星还多近差不多一半的距离环绕太阳飞行。他们发射这么多观察太阳风的望远镜，是不是为了预备躲避当 Planet X 接近太阳和地球甚至连成一直线的时候所引发的巨大太阳风会对地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甚至出现如遥视者 Adams 所形容的 kill shot 呢？甚至美国太空总署曾经在1990年发射了著名的哈勃人造卫星望远镜，是当时最先进观察距离最远和最清晰的天文望远镜。及至2007年，哈勃望远镜本已经因为老化而停止运作，但是美国太空总署却是在2008年9月11日利用当时的太空穿梭机亚特兰大号将哈勃望远镜修理好，令到它可以运作到2013年。是次太空穿梭机任务的费用为1.16兆美元，而为修理哈勃望远镜的费用则是9亿美元。此外，在2003年8月，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名为 SST 的红外线观察望远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型的人造卫星望远镜。而日本的航天局亦都在2006年发射了名为 Akari 的红外线影像测量卫星，为了寻找宇宙中的中矮星，就是同 Planet X 相同类型的星体。而是次计划的费用为134亿日元，大约是13亿港元。在2009年，欧洲航天局亦都发射了名为 HSO 的太空望远镜，为了寻找太空里面最远和最暗的星体。而在2010年5月25日，美国太空总署和德国航天局首次以波音747客机运载名为索菲亚的红外线天文望远镜，以747客机在39,000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运载，可以避开大气中 90% 的水分，来观察和寻找宇宙中的暗星体。这个果然值得我们一而再地反思，若然 Planet X 如同美国太空总署所讲是不存在的话，又或者未来500年都不可能有外太空星体对地球会产生任何威胁的话，为什么全世界的航天中心会花上亿兆计的钱不停发射观察太阳风和宇宙中暗星的望远镜呢？
但是呢，在2009年的6月开始呢，美国的军部呢就说呢，因为国家安全的缘故呢，就不可以再给人去观察了。但是问题就是2009年开始呢，是多好多这些火球，为什么这么啱嘅又。
在2012年3月29日录制的《2012荣耀盼望》第120篇，耶和牧师按住圣经预告，由于 Planet X 的逼近，天上将会出现众星坠落的情况，很多火球般的星体将会从天上掉落来。正当上年2011年多个国际天文学家及美国太空总署坚称保证不会有任何小行星、彗星或者陨石将会撞击地球，甚至是有星体会撞击地球之言论为无稽之谈之际，竟然在没有政府和传媒明显地预告市民早作出防范之下，世界各地出现有如巨大火球般的不明陨石从天上坠下。2011年8月3日晚间，太平洋岛国纽埃发生巨响，令到岛上1200名的居民惊醒。随后新西兰天文台指出，是一颗陨石穿越大气层大约20公里高空爆炸引发声响。2011年8月15日，秘鲁有一巨型陨石从天而降，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惊动了附近的村民，碎片幸好未有造成人命伤亡。2011年9月26日，南美洲国家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有火球横空飞过，掉到住宅区经传爆炸，住宅夷为平地，造成7人死伤。2012年3月3日，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英国沃尔瑟姆森林事故援助接获超过200人报告， 天上出现神秘火球，引发巨大的爆炸声响。洛森伯兰天文台表示，火球坠落事件实是极为罕见。当油华牧师在2012年3月29日预告天上将会出现有如火球般的星体坠落的情况之后，2012年4月20日的傍晚，巴西上空突然有神秘火球掉下，火球维持超过30秒时间。2012年4月20日日间，美国内华达州北部和加州部分区域的上空出现罕见的火球，引发强力爆炸及震动。爆炸声响令到居民屋子震动，连窗户也都被震得嘎嘎作响。天文学家表示，火球原来是一颗流星在穿过大气层的时候摩擦燃烧所产生的光迹，而气爆是流星擦过地球的时候所引发的撞击摩擦声。事件为天文学上罕见现象，上一次发生类似的天文现象已经是1861年，大约是151年前。随后4月25日在加州北部的塞拉山丘发现一些微细陨石，为火球爆炸后的余烬。专家指出，这些微细石块重大约10克，火球爆炸的威力差不多是二战的时候投下广岛原子弹的三分之一。竟然不寻常的火球从天坠落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事件发生之前竟然没有任何政府和专家预先警告。说实话，一群专家实在有责任提醒我们防范外星陨石的撞击，但是由此看来，圣经预言天上将会出现众星坠落的事件，世界的政府和专家都必定不会给人民任何的忠告。因此我们必须主动寻找圣经的真知识。
你要记住了，你看看美国去 cut 了什么。第一，他就 cut 了这些人卫星，不让人观察这些的碎片跌落地球。跟住之后大量多了。好了，美国是 cut 了这些关于观察这些飓风的人造卫星，跟住飓风多了。美国是 cut 咗所有呢一啲观测洪水嘅呢一啲嘅研究中心同埋卫星，跟住洪水点啊多咗，你唔觉得奇怪嘅咩？系咪？你摆到明谋杀，不特止系一定有啲嘢要隐瞒啦，你冇理由样样都咁啱，明唔明啊？你观测嗰样嘢，你明明系观测嗰样嘢系奥巴马亲自签嘅，尤其是观测呢一啲嘅洪水啊、飓风啊，甚至用人造卫星去观测地震呢啲咧。全部是奥巴马去签去 cut 的，但是当他签完 cut 了之后呢，记得上次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月 cut 呢，那个月美国是面对历史上最大的洪水，在 New Madrid 那里。哪有这么啱啊，连在太空里面跌落来的火球都是夹得这么准。没可能啊，根本。根本是绝对没可能的。是摆到明百分之百呢，是有一些严重到的阶段呢，他不惜代价呢是做出一些咁明显咁明目张胆的一些隐瞒的手段的。咁事实上呢我可以差不多预测另一个美国会 cut 的呢，就是咩呢？边个想知啊，就是关于地球的磁极同太阳风之间关系的呢一啲嘅人造卫星同埋呢啲网络上面嘅资料。因为点解呢？因为咁嘅，因为呢其实我哋已经同大家去分享过呢，就係话好有趣，我哋从呢啲嘅地磁嘅呢啲嘅图里面，我哋见到地球好似水母一样面对太阳嗰边呢，顶住佢啲太阳风，所以好似水母啦。但我哋竟然见到呢，喺地球嘅相反方向背向太阳嗰边呢，竟然又有太阳风打过嚟喎。嗰个系乜嘢太阳嚟㗎，係咪导致地球竟然唔系水母形状，系好似一个Amoeba 嘅形状，好似变形虫咁嘅形状。两头唔到岸，甚至呢到最尾竟然外面嘅太阳风仲劲过太阳嘅太阳风呢，我哋向咗外面背住太阳呢出现水母嘅形状添。
我哋所认识嘅太阳係一个极为巨大嘅能量球体。佢日以继夜咁向四方八面发出不同嘅能量，包括 各种不同波段的光频、热能、辐射、磁场等等，而亦会出现由太阳黑子所引发的太阳风暴。太阳风暴是一时间所爆发出的能量，比正常时候的太阳所发出的能量可以高出200万倍计。其实以太阳正常时间所发射出的能量，亦都足以令地球上所有生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各种致命辐射所杀。但是因着地球内部有一个巨大的磁心，在地球的四围形成一个磁场，这个磁场能够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太阳有害的能量，甚至可怕的太阳风暴侵袭。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美国的太空总署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宇宙航空机构，为了观察太阳活动和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发射多个观察卫星到太空，每日不断地将太阳活动的资讯发布回来地球，以便科学家每日更新太阳的动态。当太阳一有异常的动静，就可以立时对全人类发出警报。从图中所见的是用来监测太阳风和太阳风对地球磁场所产生的影响。太阳所发出的太阳风是由图中的右手边所发射过来，图中即是以由右至左的线条代表太阳风的走向，地球就是中间的那一点，而地球的磁场就用好像水母形态的线条所代表。为什么地球的磁场会好像水母形态呢？本来如果没有太阳风的影响，地球磁场所产生的磁力线应该好像一般的磁石在仪器中所见的磁力线一样，就好像一个苹果的形状，北极所发出的磁场全部都走向南极，而由南极的磁场亦都走回北极，一直循环不息。但是由于地球受到太阳风的吹袭，如图中所见，由右至左的太阳风令到地球的磁场由苹果的形状变成水母的形状，就好像一条磁场河流一样将地球磁场带走。而这个水母形状的地球磁场应该是永远不会出现大改变，亦都不可能出现相反方向的水母形状。但是耶华牧师在2012年5月27日所播放的2012荣耀盼望主日信息里面，就提到不单止由2009年初开始，地球磁力线已经出现异常，有时候会走向太阳系平面南方的方向。在今年2012年的3月甚至出现其他更可怕的现象。
咁呢个就系你要睇佢 cut 咗啦，但系其实咧，故事其实由2009年已经开始噶啦。喺2009年嘅10月28号咧，就开始一个嘅事件啦，就开始咧喺嗰阵时候之后就常常再出现啦。就系点样咧？就发现咧地球嘅北极啊嘅磁力线咧出现怪异嘅现象，因为永远我哋都知道啦。嗱，而家你睇到北极嘅磁力线啊，呢个系北极嘅蓝色嘅就系北极嘅磁力线，红色嘅就系南极嘅磁力线啦。咁其实就等于一粒摄石咁，你会睇到蓝色嘅磁力线一定系走去红色嗰度咁样嘅，而并且会平衡嘅。OK， 即系话一条蓝色线就一定接翻落去一条红色线咁样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咧，系我哋所讲嘅2009年咧开始出现一件事。喺2009年嘅10月28号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地球有24小时嘅时间咧，我哋嘅北极咧突然间咧飞咗出去咧，去接连喺另一样嘢度，而冇翻翻去自己嘅南极噶。但系冇可能噶嘛，即系等于正负电。嗱，正负电你就一定要翻翻先着灯，但系磁石就唔系嘅。磁石咧，如果冇外力喺度嘅话咧，磁石一定系北极嘅磁力线翻翻去南极嘅磁力线嘅。但我哋竟然发现咧，有24小时咧，我哋地球嘅北极嘅磁力线咧，唔知道走咗去边啊！佢直成系向下沉咗落去。佢向下沉咗落去，只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系咩咧？就系、是、下边有个南极喺度，明唔明啊？食咗佢北极嘅磁力线，而导致咧佢先系一大堆呢啲嘅混乱。就系、是、我哋见到就系北极嘅磁力线走咗去边啊？点解唔翻翻自己去南极嘅？咁你每一个呢、这个系最普通嘅物理常识嚟嘅，除非下面有嚿铁喺度。而但问题你见佢嘅磁力线向下咁走咧，咦、这、嗰个 size 好大、哦，下面嗰个南极好大、哦，明唔明啊？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嘅？ 只有一个理由。所以我就话呢，呢一个磁力线同埋呢一个隔离而家你所见水母呢个形状呢，应该是下一个奥巴马话，我身痕啦，我想 cut 咗佢。应该是的。因为已经呢，由嗰日开始 ,2009 年10月28号开始到而家呢，都时不时呢都会有呢个现象。就是你而家见到呢个现象。就系佢个北极呢走咗落去迎接另一样嘢，嗰样嘢一定系金属，嗰样嘢一定有磁力嘅。明唔明啊？你会睇到我讲緊而家中间呢粒系地球嚟㗎。佢咁大足嘅磁力线走去边，呢个唔系粒涉石嚟。竟然佢返唔到自己嘅南极，系有另一个南极系俾佢自己，就喺佢旁边咋嘛，佢自己嘅南极。竟然有一个咁大嘅南极呢吸咗佢嘅北极。
日华牧师在2012年5月27日所播放的2012荣耀盼望主日讯息中，提到不单由2009年初开始，地球磁力线已经出现异常，有时候会走向太阳系平面南方的方向。此外，在今年2012年的3月，甚至出现其他更可怕的现象。就在2012年的3月12日的国际时间17点左右开始，日本政府的太空天气资料中心的网站所提供，由美国太空总署的 SWMF 的资料而运作的有关地球磁场和太阳风的宇宙天气模拟系统，发现竟然出现太阳风方向完全倒置的现象。这个现象从模拟系统得知，太阳风呈相反方向走动，连续出现了数小时之久。甚至在2012年的3月13日的国际时间15点左右，网站出现 No Data 字样，即是不能够提供资料，暂停了运作。而直至6个小时后的3月13日的国际时间21点左右再重新运作。何解太阳风的方向竟然会史无前例地出现相反的走向？太阳的总质量在整个太阳系中占了 99%。正常来说，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太阳系内的行星可以跟太阳所发出的太阳风能量抗衡。如此看来，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星体已经正在太阳系之内出现，甚至非常接近地球？而这个星体亦都跟太阳一样会发出巨大的太阳风，令本来吹向地球的太阳风都被另一个太阳风完全吹走呢？而这个星体是不是就是古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历史书所记载的，以及古苏美人所记载的那个比木星还要大四倍的 Nibiru，即是 Planet X 呢？而正当日华牧师在2012年3月29日录制一段在今日2012年5月27日正式播放的主日讯息时，日华牧师预测下一个将会被美国政府所关闭的观察仪器，会是观察地球磁极及太阳风之间关系的人造卫星以及网络上的资料。而进一步在2012年5月8日凌晨2时左右，又华牧师和一众策略家以及2012小组预先观看将要在2012年5月27日播放的主日讯息时，再一次提出预测观察地球磁极及太阳风之间关系的人造卫星以及网络上的资料，会是下一个被美国政府削减的观察仪器。在以上时间不足数小时后，美国太空总署就巧合地停止了提供资讯给日本政府的 NICT 网站，而这个曾经发布太阳风出现相反方向的网站便随即关闭了。
所以为什么呢？在2009年开始这件事我们见重复又重复，是因为 PanX 已经是很接近了。而并且呢，为什么磁力向下走？除非 PanX是在整个 ecliptic 下面，在南边，就是我们即将会跟大家去计 PanX， 其实是最接近地球的时候，2013年和2014年是影响地球最大的灾难，而并且它来 的地方就是在南极嘛。现在你会看到我们亲眼见到这些是没可能，记住现在这个图呢在2009年10月28号之前是没有的，这些。但开始呢就越来越密，同埋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咁所以如果你而家上网去睇呢个图咧，时不时你会突然间可能会几日咧就会见到一个咁样嘅现象。咁呢个现象就俾你知道究竟系咩事啦。即系呢个冇任何其他嘅理由噶啦，已经 吓，冇可能噶啦，地球冇可能咧。你谂下，佢仲唔系行呢个 ecliptic 噶，即系话呢个磁场唔系走咗去月球啦，唔系走咗去土星啦。因为按住我哋嘅太阳系嚟讲咧，我哋嘅南方啊，即系成个平面下边系冇嘢嘅，应该系冇嘢喺度嘅。所以佢一定系有一个非常之庞大嘅南极嘅磁石。啊，即系喺下边嚟紧，而导致由嗰日开始咧，呢种嘅现象咧系时不时会几日就出现啦。咁但系点解时不时会几日出现咧？边个想知？有机会嚟紧个行星系旋转紧啫嘛，明唔明啊？佢系好慢咁旋转紧。所以当你睇完呢个图之后咧，你就会明白点解我话咧，地球系因为面对另一个磁场嚟到嘅时候而导致佢点头就咁解啦。而家你明白点解？北极系会点头啊，去到嗰个位。嗱，我哋再睇翻正话嗰个图啊。嗱，当呢个地球系旋转紧嘅，但系见唔见而家佢嘅北极咧嘅引力咧喺下边有个引力吸引住佢啊？咁你谂下，如果佢旋转紧嘅话，每一次转到嚟嘅时候咧，个北极每一次向到嚟呢度嘅时候，系咪会点一点头啊？因为佢旋转嘅轴心就直嘅，但系个磁场唔系啊嘛，里面嘅北极系咁转噶嘛，系咁转噶嘛，个北极。北极每一次系横横地转嘅时候，每一次嚟到呢度嘅时候，系咪近咗下边呢个星球咯？咁所以佢嚟到每一次嚟到嘅时候，因为有一个南极咧吸引住呢个北极，所以咪嚟一嚟点一点头咯。但系问题中间个轴心又转紧，会揈翻佢走噶嘛？佢所以点一点头，揈翻佢走，再嚟呢度又点头，揈翻佢走，点头。因为每一次嚟到呢度嘅时候咧，佢遇到下边啊。有一个极之强嘅南极咧，扯住佢个北极，因为个北极已经系歪咗噶啦，已经 OK， 所以每一次嚟到嘅时候，个摄石就吸引住佢，咁攞落嚟。但系佢攞落嚟，佢会唔会停喺度？梗系唔会啦，因为佢有自转噶嘛，所以就揈翻走佢啦，明唔明啊？所以你会睇到呢个就系而家我哋所讲紧嘅所谓专家咧解唔到嘅天气咧，我讲出嚟连次恩都会明噶啦。你谂下嗰啲专家究竟做紧乜嘢咧？系咪？即系好明显，好多系揞住良心，因为冇可能唔知啊。地球系一定系受紧个磁场导致佢有咁嘅现象。你谂下，住喺北极度，啲人有几先进啦、啊？凭我哋肉眼都知道呢个地球歪咗。你讲真系全世界啲观星家系唔知道地球歪咗嘅咩？但系佢哋一齐唔讲嘅原因就系话，其实好多呢一啲嘅科学家咧，其实系真系签晒生死状嘅，即系同 NASA 吓、啊。即系如果佢讲出嚟嘅话咧，其实好多都唔使置去地步嘅。啊，因为事实上咧，点解会观星家特别会系有呢一个嘅优越嘅条件咧？原因就系 NASA 靠呢啲观星家作最后一秒钟去研究呢个 planets 对地球嘅影响啊。但系当然啦，佢哋就算几叻都唔及得我哋睇圣经知道嘅研究嗰个影响嘅程度啦，系咪？因为有啲嘢估都估唔到，我哋一早可以预知啊。嗱，咁我相信你而家咁样睇嘅时候咧，你就明白点解啊？即系全球关于用磁场去牵晒呢啲动物唔死一身散嘅原因啊，即系因为呢全球乱晒龙啊。其实而家你睇到呢、这个就系我哋见嗱，但系科学家明明有呢啲图，佢又话唔知点解啲动物死喺度，唔知点解嗰啲动物牵晒咧，佢话唔应该北极嘅动物唔会牵晒去到咁南方嘅。而家我哋就喺呢个图话俾你听，点解啲动物由北极佢牵晒去到咁南方咯？明唔明啊？因为点解？因为今日下边系有另一个嘅磁场喺度啊嘛，干扰咗呢啲动物靠磁场，因为佢就系靠不嬲靠地球嘅磁场去行，而谂住地球咁大，咁你一定行嚟行去都系地球嘅磁场啊，冇谂到地球有第二啲嘅行星嘅磁场咧，去干扰紧地球有嘅磁场嘅走势，而导致咧佢哋迁晒咧，系有啲雀仔就喺海洋当中打转啦，一啲海洋嘅动物咧就会走到去极之南方嘅位置嘅。所以咁，我相信大家喺呢一个图里面咧，就已经见到原来地球系有咁嘅现象咧，咁啊变咗一切都合理啦。第一，佢就系话因为咁嘅缘故咧，地嘅表面咧会有呢啲所谓朗动嘅现象啦。譬如好似而家无论英国啊，或者好多嘅呢一啲嘅船咧，突然间佢唔单止系撞船，唔单止系触礁啊，突然间你唔觉得有好多嘅艇啊，有好多嘅船咧出到海咧会话沉咗噶嘛？系突然间啲怪浪啊！因为当一样嘅时候咧，一啲嘅小型海啸咧就打沉好多呢啲嘅船， 又或者咧涌入去呢啲嘅近海沿岸嘅呢一啲嘅地方，咁所以譬如好似就算连香港咧，都曾经有啲嘅地方有啲人观潮咧，系俾啲怪浪卷咗出去海度浸死噶嘛，啊，都系因为呢个原因。而因为呢个现象就如我所讲啦，因为呢个地球东歪西倒啦，咁所以我哋当我哋睇上天上嘅星咧，就好似众星都开始坠落。但系咧呢、這个现象当然去到 panics 嚟嘅时候咧。个严重性就更大啦。而我哋见到咧，我哋个北极咧，直成系俾另一样嘢引发佢啊嘛，系咪？如果有朝一日呢个北极指向太阳系外边嘅话咧，咁咪就如我哋讲嘅黑暗之灾咯。净系南极佢面对太阳嘅啫，明唔明啊？咁而事实上由呢一度咧引发咗我哋所讲嘅，譬如地震啦，系咪？因为如我所讲就因为佢里边地心嗰个嘅呢一嚿嘅所谓大磁石啦，因为呢个引力嘅缘故咧，其实系慢慢去减低佢嘅速度嘅。而事实上，佢当佢减低呢个速度变成停止嘅时候咧，咁我哋外边嗰个就会产生好大嘅摩擦力，甚至咧就系如我所讲，地轴转移啦，个方向会转变啦。咁但系问题喺佢减低之前，呢个摩擦力增加咗个热度，增加咗个地震，所以你会睇到喺呢个 USGS 就美国地质调查局啦，咁你会睇到基本上我哋讲嘅 USGS 就全世界嘅地震都由佢嗰度嚟嘅。不过咧，最近就成日出蛊惑啦，其实呢、這个其实大家可能唔知喺2003年之前咧已经开始嘅，就系话好多嘅地震佢又收埋咗。咁而家最近 USGS 一进入到我哋所讲嘅呢个二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将好多呢一啲嘅六级以上嘅地震咧，佢又时不时收埋咗嘅。而家你揾唔到我哋所讲嘅所有呢啲资料，反而你喺其他资料库系容易揾到。不过按住之前咧，前几年 USGS 就作统计已经讲咧，就系、是、我哋嘅五级至5.9级嘅地震咧，系过去十年多咗39%啦。而同一个五级至5.9级嘅地震，如果对比1900年咧，我哋系多咗63%嘅。好啦，咁但系问去到六级至6.9级地震嘅话咧，过去十年其实我哋多咗30%。如果对比1900年呢，我哋多咗 40%。而事实上自从1980年开始计呢，我哋全球嘅地震係多咗 50% 嘅。咁、啊、当然啦，呢、這个地震其实佢哋当时做嘅统计去到2010年呢，喺统计上面呢，係我哋喺地震上面呢，任何一级地震呢都破晒纪录咁多嘅。咁但当然啦，2010年仲未到311事件㗎嘛。咁所以2011年就更加唔使諗啦，係咪？咁所以你要睇到好明显啦，我哋讲緊一年接一年嗰种嘅地震呢係更加多嘅。有时譬如好似7级至7.9级地震呢，其实淨係喺2010年呢，佢对比过去10年嘅平均值呢都其实係多咗81%。咁所以变咗你会睇到呢啲全部原来都係共同一个理由而产生咁多多元化嘅变化呢，都是因为呢一个比地球更加庞大的外力呢，去导致地球呢同埋我哋所讲嘅所有行星产生同样嘅现象。嗱，而家我将呢一个地球里面产生嘅现象去同大家对比呢，咁你就100%即刻明白晒我哋所讲嘅曾经讲过嘅九大行星呢，佢哋全部都有升温啦，佢哋会产生暴风啦，佢哋一样有地震啦，佢哋一样有地轴转移啦，佢哋一样有佢哋嘅速度转慢啦，岂不是全部嘅理由都系同一个。是咪啊？就是佢哋全部系被同一个磁场去引动佢，而导致佢哋嘅旋转方面产生呢啲嘅摩擦力，而导致喺温度啊、气候啊，同埋佢哋嘅磁场啊，同埋佢哋嘅地极啊，产生呢啲嘅现象。咁地球另一个因为呢一个嘅地磁导致佢产生摩擦，再产生嘅另一个现象就系好多嘅火山咧。我哋睇见咧，我哋差唔多系同一时间啊，喺我哋发觉咧。每一年咧，越嚟越多火山咧，同一時間去爆發。而事實上，按住統計咧，2010年啊，淨係頭嗰五個月爆發嗰個嘅程度嘅量咧，係多過過去110年嘅平均值嘅。淨係頭嗰五個月計，唔計後邊嗰啲，咁都已經過多過過110年嘅平均值。所以你會睇到全部一齊嚟嘅嚇。我哋所講嘅產難咧，真係如主耶穌所講，就係、是、我哋睇到全部。突然间狂升，而并且呢我哋发觉是有去无回头的继续升。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我哋睇见呢一啲是人为唔能够遏止，第一。第二，佢根本是有一个好庞大嘅因素呢导致呢样嘢发生。而最大问题就是好庞大嘅因素指向一样嘢。 嗰样嘢先至俾你知道我哋一定係產難㗎嘛。因为按住启示录所讲呢，成个產難呢都係指住一个好庞大嘅事件，就係呢条红龙，就係呢个 panic 所代表㗎。明唔明啊？所有嘢呢啲唔係偶然啦，第一。第二，超越人类嘅极限啦。第三，就根本一定係外力引发啦。但呢啲外力引发全部只係指向一样嘢，就係嗰粒行星，就係 panic。但问题如果佢全部系指向嗰粒行星咧，咁就同历史上面所有我哋讲嘅其他地震啊、饥荒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呢啲嘅理由完全唔同咯。因为圣经里面所讲，当我哋被提之前个产难，一定系指向一个行星嘅，一定嘅，因为呢一个就系启示录自己咁讲噶嘛，系咪？
创世纪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圣经创世纪记载，夏娃在伊甸园被蛇引诱，食了伊甸园里面耶和华神吩咐不可以吃的唯一一棵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不单止在事后刑罚亚当和夏娃，并且也都刑罚蛇，就是撒旦。神也都预言在将来，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究竟哪一个是女人的后裔，哪一个是蛇的后裔呢？原来女人的后裔是指到主耶稣和她的教会，因为主耶稣是由圣灵怀孕的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主耶稣是没有肉身上的父亲，而神就形容主耶稣和由她而出的教会为女人的后裔。但是哪一个是蛇的后裔呢？原来早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已经记载，属撒旦的天使随意和人类的女子苟合，并诞生那些上古英武的人。因为属撒旦的天使就是蛇，所以这些天使和人类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神为了要停止撒旦和属他的天使继续污染人类的血脉，就用大洪水毁灭了当时地上所有的人类，只是留下异人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令到人类的血统能够保持纯正，直到主耶稣由玛利亚诞生到世上，成为全人类的救赎主。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为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但是撒旦并没有停止过污染人类血脉的计划，在大洪水之后，圣经也都继续记载这些蛇的后裔的存在。他们在约书亚的时代占据着迦南美地，而到了大卫的时代，大卫也都曾经打死几个巨人，即是 Raphaim， 包括著名的巨人哥利亚。一直到了新约的启示录，这些蛇的后裔已经长大到成为启示录所记载的大红龙，并且能够在将来令到三分之一天上的星，即是教会中的领袖人物，在信仰中跌倒，带领一大群一同跌倒的基督徒一同跟随蛇的后裔。启示录十二章三至四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而启示六十二章所讲的大红龙，不单止用龙去对比蛇的后裔的事件，也都好像同是启示六十二章一开始所形容的妇人一样，自古以来都是用这个妇人的形象形容一个指定的时间，就是太阳每年伴随处女座升起的时间，即是每年吹角节的时间，甚至是直至到2011年9月29日的吹角节。所以要完全解通启示录，是必须用星际启示录的概念去理解。启示录十二章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启示录第十二章不单止用大红龙来形容撒旦在末后的日子针对教会和基督徒的计划，就是半岛世上三分之一的基督教领袖，也都用来形容到事件发生的时候，藉着一个指定的时间会出现在天上的星象。就是自古以来所有的古文明和预言都记载，包括圣经、古埃及人、古苏美人、预言家 Mother Shipton、 洛查丹马斯所讲，曾经在3600年前接近地球，并且会在2012年再次接近，而形态有如一条大红龙在天上出现的 Planet X。 就如启示62章一开始所形容的妇人，它的出现是代表着产难的开始，而大红龙出现的时间就是 Planet X 出现在天上的时间，亦是撒旦将会绊倒世上三分之一本来能够被提的教会领袖，令到他们一同成为蛇的后裔。但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亦都同时记载第三个角色，就是由妇人所生那一个一出生就被提的孩子，并且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在末后的日子，你会选择成为这个能够被提的孩子吗？还是留下来成为这个要经历七年大灾难的妇人和她其余的儿子呢？又或者你会不会选择对末世不闻不问，甚至对预备主耶稣再来的人嗤之以鼻，最终注定自己只是能够在七年大灾难里面成为了圣经所讲预绝的童女，悲惨地成为蛇的后裔，和世人一同承受兽的印记呢？启示六十三章16-18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处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作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嗱，咁你会睇到我哋从啲线索睇见旁支嘅去引出嗰个主角，但系当呢个主角被引出嘅时候咧，就证明圣经讲嘅时代就系我哋呢个时代啦。明唔明啊？记住佢唔系普通嘅呢一啲嘅地震啊、饥荒啊，或者呢一啲嘅海啸啊，或者系呢一啲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佢系指定产难嗰、那个。但系你要记住，圣经讲嘅产难咧，系一定同 Panic 有关，这个就系嗰个问题啦。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事实，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想直接表达给我们知的，在启示所讲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Mother Satan 在这个500年前所讲的，竟然有讲这条红龙，有讲他的尾巴。但如果你看回埃及他们的古典，他们的文献都有讲这条红龙，有讲这个尾巴。跟着我们看到中国，中国一样有讲到龙，一样有讲到他的尾巴，那才恐怖嘛。明白吗？我哋睇翻，无论系苏美人啊，又或者系巴比伦啊，好多佢哋嘅著作，包括埋我哋所讲嘅圣经，竟然咧系记载紧同一件事，而指向咧提醒我哋咧系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呢个时间。咁事实上，我哋而家所见到嘅好多嘅譬如天坑啊呢啲嘅现象，就系我曾经提过啦，就因为咧地球嘅温度升高啦，熔岩加热啦，我哋嗰个板块因为热嘅缘故系扩大啊，同埋再加埋我哋成个地球，因为地球扩大的缘故呢，就导致我们所讲的板块呢是松软的。当它松软的时候，上面的沙啊、土啊就跌落去了。咁与此同时产生我们这排成日同大家分享 webboard 都有讲的了，是不是？而但我们新闻都有听见的。无论好多的这些的天坑啦，我们所讲的好多地裂啦，好多呢一啲嘅地跌咗落海里边啦，呢啲悬崖崩落嚟啦，崩坏啦，跟住我哋见到好多呢一啲嘅水管啊，呢一啲所谓气管啊，爆啊，咁然后跟住其实仲有一样嘢，就是我哋见地裂嘅时候，将地底里边好多呢啲天然气咧漏咗出嚟嘅，而导致我哋所讲好多矿坑爆炸，好多矿坑意外喺呢一两年里边都不断出现啊，呢啲全部都系今日同一样嘢，一个好简单嘅理由，全部引发晒我哋所讲嘅所有连锁反应，明唔明啊？当然仲有可能有啲连锁反应更严重嘅时候会再出现，但你发觉都可以用同一个理由嚟解释嘅，系咪？但问题你记住，我哋而家所讲嘅任何呢啲一样嘢，无论群死、矿坑爆炸，我哋讲紧天坑，唔系净系广东、深圳呢啲位，系全个世界啊！ 所以我哋讲緊嘅一定係一个全个地球地心所发生嘅嘢。明唔明？你天坑一定同天冇关㗎，你虽然有个天坑呢个字。而啲天坑跌落去呀，扩动全世界都爆炸，开始火山爆发地震，一定係同地心有关㗎啦。係咪？咁所以你会睇到而家我哋所讲緊嘅係一个庞大个人类能够想象嘅一个灾难呢，呢啲嘅精英就去预备，但係问题与此同时呢，亦係不断隐瞒嘅同一个事实。咁跟住惨难嘅第五样嘢呢，就係可以话做导致民要攻打民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咩呢？就係经济嘅崩溃啦。咁事实上呢，你会睇到呢个就係点解呢两年我哋亲眼见到经济衰退得咁快呢。如果你以为呢两年经济衰退得快呢，你睇多嚟緊呢两年，因为点解呢？因为而家我哋所呢两年睇嘅经济衰退呢，係嚟自之前嘅两三年呢嘅灾害嘅。而家我哋呢两年嘅经济灾害嘅破坏呢，係会喺嚟緊我哋将会喺今年年尾我哋亲眼会见到嗰种嘅影响。无论食物啦，无论用品啦，嗰种嘅价值提升啦，兼夹呢，你会睇到好多人都会出现问题啦，经济或者好多国家呢出现好多问题。原因系咩呢？原因就係话呢，我哋所讲緊嘅经济除咗系因为人哋做生意赚到钱之外呢，其实都要我哋喺一定喺太平盛世呢，经济先至会繁荣，先至会欣欣向荣嘅。而家我哋见到呢，就系呢过去咁多年当中呢，系有增无减，并且系多元化嘅灾难，天地灾难啦。我哋讲緊嘅农作物失收啦，我哋讲食物啲价格贵啦，我哋讲嘅绝大部分嘅唔单止系灾难，疾病都增多啦。嗱，呢个会导致任何一个政府呢，佢哋嘅资源会枯竭嘅，而并且亦影响佢哋能够重建嘅呢啲嘅力量。而所以变咗佢哋，当佢哋冇办法重建、冇办法恢复嘅时候，边个能够再种田啫？系咪？佢冇办法再有电力公司去帮佢，冇办法有水管可以维修，冇办法再可以将呢一啲洪水排走嘅话，佢边能够重建？佢边能够再重建佢哋自己嘅家园，或者甚至系成为一个经济助力咧？佢除咗成为灾民，日日食米，日日食食物之外，佢乜都做唔到啊！你会睇到而家喺呢个所谓福岛嘅呢啲日本人，端万计日本人，佢哋系灾民嚟嘅咋，佢连屋都冇嘅，佢哋。佢哋除咗大笔债之外呢，就係一无所有㗎啦，佢哋。佢哋农田又冇，佢哋嘅生意又冇，佢连间屋都冇埋。我就係讲緊呢样嘢。咁呢样嘢你知唔知道呢，係会导致个经济点样。个经济开头已经差，跟住落去呢只会更加差。但而家事实上我哋见到呢个情况啊，只不过就係3500年前嘅灾难嘅重演。即系我哋会见到，其实佢哋之前就有呢个问题，然后到最尾咧，就只不过就系件事更加白热化嘅啫。你要知道就系而家呢一样，好似主耶稣所讲咧，根本我哋而家见到嘅而家呢个境况咧，一样喺经济崩溃呢方面咧，同以前完全唔同嘅。点解咧？我举个简单例子，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其实美国咧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嘅经济萧条噶嘛。嗱，但系当时嘅经济萧条咧，唔系因为全球啊面对大自然嘅灾害。亦甚至都唔係美國面對大自然災害。當時佢第一啲人係身體健康啦，第二佢哋有非常之堅固嘅經濟狀況啦，所以嗰個經濟蕭條咧，短短嘅幾年之後咧，佢哋慢慢會恢復翻嘅。喺十幾年之後慢慢恢復翻。但係而家我哋所講緊將要面對嘅經濟蕭條咧，就真係會好似 Web Bob 所講嘅嗰個情況，去到即成咧個經濟崩潰到咧翻去原始生活一樣。因为点解啊？因为而家系全球，如我所讲，系因为所有灾难而导致呢啲百物腾贵啊，缺食物啦、呢啲国家根本就冇恢复能力啊，周围个个去借钱啊，但系借钱之外，佢哋嘅资源有冇咧？又冇，食物有冇咧？冇，系咪？所以而家我哋所讲紧嘅经济崩溃咧，其实系冇先例嘅，系啊，一样系惨难方式嘅呢个经济崩溃。原因理由就是而家我哋所见到嘅就唔系话某啲人或者某啲嘅国家或者某啲银行做生意失败而导致，我哋系讲紧系全球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同时去面对咧，呢一种嘅灾害，呢一种嘅冇办法恢复，亦冇话抵抗嘅呢一啲嘅问题。所以你要睇到而家我哋讲紧有啲个国家咧，唔好话救佢哋自己嘅人民啊，佢哋自己甚至讲紧千刀啊！你谂下。 我哋几时听过话日本要谂住迁都，泰国要谂住迁都噶？我哋几时听过啊？佢哋自身难保啊，讲紧呢个系嗰种级数嘅经济衰退啊，明唔明啊？所以你会睇到呢一个咧，唔单止佢系就算喺而家嘅状况底下咧，佢需要非常之长嘅时间，我讲紧系段世纪啊嘅时间，先至系可以恢复，并且咧真正到佢发生嗰个问题。件事一路爆大嘅时候 ，panic 出现嘅话咧，系直情系冇办法以正常嘅方法嚟恢复嘅。所以喺呢方面，一早知道呢个事实嘅政府咧，其实佢哋已经如我所讲咧，做咗几样嘅预备嘅，就系、是、人口减少咯，明唔明啊？即系等于你而家讲紧非洲啫嘛，非洲饥荒佢哋一直都系讲紧，就系因为佢哋人口太多啫嘛。标基又系咁讲，美国又系咁讲，佢哋一路都系人口太多啫嘛。但系问题而家你睇到非洲嘅问题要延伸到去全世界。所以到时全世界食物又少，资源又少，但你用呢啲食物同埋资源嘅人又多，咁所以第一样去解决就系、一早知道呢个问题嘅政府会考虑咧，同埋已经系预备紧咧，就系人口减少啦。第二就系咩咧？就系、是、剩余嘅人咧，净系会拣强壮人先至俾佢入 FEMA camp 咧，去做免费劳工，而老弱瘦小嘅就完全唔使谂啦，因为变咗佢呢啲人在佢哋嚟讲系个负累。而只有呢一种咧，剩下嘅食物少，但系净系留低强壮嘅人咧，做免费劳工嘅话咧，先至能够喺最短时间咧，让全世界喺几十年内先至恢复得翻我哋所讲紧嘅繁荣嘅。嗱，呢个好明显，佢哋系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呢件事，所以佢唔系用翻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嘅方法。历史上喺摩西嘅时代咧，全球都系用随遇而安嘅方法，就好似埃及添，系咪？埃及仲送走咗佢哋嘅免费菲佣添，就系、是、以色列人啊嘛，呢啲奴隶啊嘛，系咪？咁跟住佢就亡咗国添啊嘛。而家咧，你会睇到呢个 Freemason 一定会调转嚟做。
喺2012年5月27日嘅主日信息里面，又话牧师分享到，大约喺3600年前 ，Planet X 正接近地球之际。亦正是圣经出埃及的记载，埃及出现十灾的时代，而十灾其实就是由 Planet X 所引发。原来并不单止在埃及出现灾难，当时 Planet X 的来临其实带来了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令所有当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地区，例如埃及的文明，都被 Planet X 引发的灾难于一夜之间完全被毁。当代的埃及人更以自己的角度记录了这件事。而在2009年12月的2012荣耀盼望信息筹备营当中，日华牧师早已根据埃及人的历史记载，分享当时埃及因 Planet X 而发生的种种灾情。
在击杀长子之后呢，就讲话原来那个黑暗是九日，有一个景象就是他们的、兄弟去埋葬兄弟啊。咁就而嗰啲嘅人咧，直情系逃亡啦，离开呢个城市啦。咁跟住咧喺下边呢度咧，开始就讲以色列人咧离开呢个埃及啦。当佢离开埃及之后咧，就多咗一段正我哋冇讲嘅，就系呢一度啦。就系法老咧集合佢嘅军队咧去追杀呢啲嘅奴隶啦。但系问题咧，当佢喺追杀呢啲奴隶嘅时候，佢喺离开之后啊，咁呢个就系圣经冇记载。原来离开之后咧，就即刻有暴动啦。在他后，即是他一走了之后呢，大暴动啊、混乱啊，这些事，这个城市直成是毁了啊。当时这些的他们那个的 storehouse 啊，他们的即是储藏食物啊，储藏这些的重要物品的地方呢，被人抢啊。他说呢，这路又塞晒啊，这人呢就周围都是死人啊，即是埃及啊，当时。咁啊，嗰、那個嘅當時嘅王宮咧，一分為二啊！嗰啲王子啊，同埋嗰啲官長啊，全部都逃亡啊！公眾嘅地方咧就充滿曬混亂啊，充滿曬呢一啲嘅叛亂喺度啦！啊，呢、這個就係原來咧係當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追佢，佢哋自己就後邊大混亂，前面就追佢啦！即係喺第二度嚟嘅侵佔者咧嚟打佢哋咧。他敵擋這些埃及呢，他們直接埃及人不再起來打，因為他已經即是心理都不平衡了，已經他經過這個之後，即是什麼都沒有了，旺季也沒有了，十災也剛剛來完，接著個個都見完這些神蹟奇事，全部 全部冇晒勇气，冇晒力量啊！所以佢哋全部冇反抗啊！呢一班人喺当时，咁咧新嘅法老咧就放弃佢嘅希望啦吓，咁佢逃亡，后尾咧先至卷土即系卷土重来嘅吓，咁佢逃亡咧走去第二度去写书啦咁样啊，咁跟住咧开始呢度就形容咧，原来经一段长时间先至大气啊、天气啊、全地啊正常翻嘅。
日华牧师作出分析，既然当今 Freemason 成员早已藉着这些古老文献知道，当3600年前 Planet X 来到地球所产生的大灾难，绝对会令本来是社会的领导层和精英分子会随着文明被毁，反被平民百姓反抗，甚或野蛮民族侵略，通通被推翻其君王统治的霸权。所以 Freemason 早已预备好大量集中营，令于灾难仍生存落嚟的平民百姓成为奴隶，为灾难后重新建立新世界而工作，使精英能够继续成为霸主，不再重蹈当年埃及因灾难后放走600万希伯来人奴隶，于是在极度缺乏工人之下，最后埃及人被邻近的野蛮人所灭的覆辙。
他所做呢就要垄断和囊括了很多免费劳工，人数是可以少，但这些免费劳工就会短短在几十年当中帮这些有钱人再次重建。但是按照 Red Bob 所说，他们做不做到，他们就应该做不到了，因为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失势了。跟着第六点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产难的后期了。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是建立了整个产难的后期了。产难的后期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称为空心老官。现在其实呢你发觉道道都讲的经济泡沫啊，泡沫爆破啊，有没有留意啊，其实呢就是玩着呢一个 credit 的 game， 就是空心老官的游戏。但是问题空心老官呢，如果呢你记住通常一个的所谓一个骗局呢，其实骗子越多呢就越难穿的个局。即係譬如舉個例，你所謂通常有啲人所謂叫天仙局咧，就係揾一個豬仔係咪蠢嘅有錢嘅，跟住成台人都係其實係老千嚟嘅，就淨係揾嗰個人喺度去焗佢輸錢啊嘛，係咪？咁而家其實就係咁樣啦。而家你會睇到全世界嘅政府咧，都一齊去玩呢個天仙局，就係空心老官啦，係咪？就如我所講，你睇如果你見我到而家呢一套信息講到而家。我哋由1999几年讲起，我哋甚至远到198几年去讲关于佢哋所做嘅嘢。你发觉係一步一步你全部好似到而家嚟讲，你发觉係全世界夹埋去做緊呢样嘢。因为点解呀，因为全世界嘅领袖係占好少数。当佢哋人民作反嘅话，呢啲领袖全部都必死嘅。Okay? 所以变咗呢啲好少数嘅领袖为咗独善其身啦，佢哋其实系全部系夹埋呢个天仙局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成班夹埋咧去做空心老官。而家我哋所睇紧咧，点解既然喺咁大嘅经济萧条啦、咁缺乏物资同埋食物嘅情况底下咧，似乎好似好多嘢喺呢两年当中继续运作紧嘅 ？OK， 个理由系点解咧？个理由就嚟自呢个金融游戏啊！就是乜嘢咧？就系话，如我曾经讲过啦，佢离开金本位之后咧，美国其实可以不断印美金噶嘛。是咪？佢不断印钱㗎嘛。但问题就係咁样啦，就是、如果呢个局俾人好快支穿嘅话，就好似 Argentina， 好似阿根廷咁样呢，当俾人知道佢原来不断印钱嘅话呢，我哋亲眼见到阿根廷一夜之间呢，佢啲钱全部唔值钱嘅。全部货币跌晒嘅。但而家美国唔系嘅原因呢，因为全世界都做緊呢样嘢。全世界都做緊呢样嘢，大家都斗印银纸。因为预备乜嘢，预备就係 Panics 嚟嘅时候佢哋嘅需要。而事实上呢，呢一种嘅做法呢就会导致乜嘢呢，导致到呢佢哋其实用债务啊、债券啊，一个搭一个啊，再用埋所谓衍生工具啊，去将呢一个嘅经济问题呢去遮住。但係于是乎呢亦係因为咁啦。咁所以到最尾呢，换句话讲呢，所有经济嘅爆破呢一定就好似 Red Bob 咁呢，就係、是、集中返喺货币里面。因为佢哋系用货币去压住，俾大家仍然好似有个叫做乐观嘅景象嘛。但系而家其实讲真系一啲都唔乐观。喺全世界，我哋讲紧最基层嘅资源咧，都缺紧货。而家全世界
OK， 咁但系问题佢点样使呢个假象仍然可以存在呢，就系用直着不断印银纸啦。我用钱换你嘅货物咯，唔够一蚊唔够，我两蚊，两蚊唔够三蚊。OK， 佢用呢个方法咧，就好似举个例，就好似美国佢唔够银嘅话，佢自己喺库房攞出嚟一样啫嘛。咁但系问题佢点样去不断攞呢钱出嚟啊？就系、是、大家静鸡鸡印钱啦。于是乎到最尾咧，重叠咗呢一个嘅债务嘅时候咧，爆破嘅话一定会喺银行，就好似 Webbop 所讲，我哋会亲眼见到历史上最大嘅银行爆破咧就会出现啦。原因就系咩咧？原因就系佢哋用钱啊去遮住咗全世界物资短缺嘅现象，就话用钱去搭救，去买到呢啲嘅嘢。但喺背地里咧，本身呢啲人自己啲钱系印出嚟嘅，就唔系真系佢哋自己从其他人身上去赚翻嚟嘅。
何谓泡沫经济呢？泡沫经济系由大量投机活动同衍生工具支撑嘅经济状况，表面上嘅资产价值经已大大超越现有实体嘅经济，故此极易丧失持续发展能力嘅宏观经济状态。由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这种有如泡沫般胀大的经济状态就非常容易出现破裂，表面的资产价值可以转瞬间有如水银泻地般暴跌，甚至乎出现骨牌效应将整个经济拖垮。近代著名的泡沫经济爆破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至2000年科网泡沫经济爆破。2000年后中国房地产泡沫经济爆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2008年冰岛因为遭遇当时的金融危机，冰岛政府无力救助银行脱险，导致该国的国际银行体系出现大崩溃。踏入2010年初全球轰动的欧债危机，因为欧元国家包括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出现主权债务偿还问题，令到全世界投资者产生忧虑和信心危机。现时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经济的危机，究竟他们又怎样挽救这个泡沫经济的爆破呢？原来全世界大部分政府皆以一种粉饰表面经济状况的方法，以防止这个泡沫经济即时爆破，形成经济萧条及社会动乱。他们普遍会有以下四种措施：一、藉着债务以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印制更多的货币。但是问题是，当人知道国家不断印制新的货币，人就会对该货币失去信心。正如阿根廷曾经经历货币一夜之间大幅贬值的情况。二、物价补贴，政府避免社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引致百物腾贵，所以在人民生活开支方面推行多类型补贴。但是物价补贴只不过将物价的负担转嫁到政府上。增加国家开支负担。三、价格限制，当政府未能作出物价补贴，就会以价格限制手段控制物价。四、挽救银行爆破方案。由于全球的银行都是以债务及衍生工具以营运获利，但是当经济出现动荡的时候，银行的借贷就会发生问题，银行就会陷入财困甚至倒闭。更甚的是，往往多个政府为了避免问题银行倒闭， 对社会进一步产生骨牌效应，拖垮整个经济，所以他们会尝试以挽救银行爆破方案，防止该银行倒闭。在过往挽救银行个案里面，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政府拨款救助该银行之后，银行竟然将款项给领导层作为花红之用。可见本来因为这一群领导层经营不善，才导致银行财困，公司竟仍然慷慨支付红利奖励给这一班害得公司亏损的人，实在不合常理。综合以上挽救泡沫经济爆破的措施，其实都是缓言之计，甚至将国家带进没有明天的光景。
但是你要留意这一种方法它能够得的原因呢，同埋點解以前唔用呢個方法呢？因為原來呢種嘅方法呢係其實係冇明天嘅方法嚟嘅。點解呢？因為原來呢用呢一種嘅所謂金融泡沫呢一種嘅方法呢，係總之你唔夠錢嘛，我借錢俾你，你唔夠錢嘛，我送錢俾你，你唔夠錢嘛，我用錢幫你去買呢啲嘢。以前點解唔用呢個方法？因為呢種嘅方法係可以確保你係冇將來嘅。因為過幾年之後呢，其實嗰、那個債務同埋嗰個嘅問題咧，就會壓垮任何一個銀行、任何一個政府嘅。但係竟然而家就好似各樣美國嘅陰謀同埋所做嘅擺到明講大話呢一啲嘅方案咧一樣咧，竟然我哋親眼見到金融佢哋都用呢個方法，用呢個冇明天嘅方法，因為呢一個方法咧係真係可以頂到幾年或者幾個禮拜。但係當佢爆破嘅話咧，嗰、那個政府同埋嗰個銀行咧就冇明天嘅。我哋睇親眼見到 Lehman Brothers 就係咁解。是咪啊？但问题你要睇到跟住佢爆破嘅时候，咁点啊？美国，美国竟然用更多债务去冚住嗰样嘢喎。以前系从来唔会用呢个方法，因为以前咧个个知道用呢个方法嘅话，那个政府系冇明天嘅。你唔好讲啊，几年后啊，你唔好讲啦，冇噶啦个政府。但以前系从来唔会用呢个方法，亦唔会谂呢个方法。但系点解而家用呢个方法咧？如果都玩金融或者去留意住呢一啲嘅信息嘅人都唔知道。都其实唔知究竟而家你做紧咩？佢做紧系乜一个冇明天嘅方法？个个都识得闹佢噶，个个都识得哇！你有冇搞错啊？银行爆破咗，你仲要俾钱银行？银行跟住拎嚟做咩啊？竟然我嚟分花红，佢直成系政府由得佢咁样做，全部啲钱边个借啊？由美国政府借，无止境借落去。原因就系咩咧？佢原因利用埋美国政府最后嘅一个信贷咧，人哋谂住。美国一定唔会冧嘅，而并且个个都唔想去冧，利用呢个心态。因为点解啊？因为如果美国冧咗之后，全世界揸住美金嗰啲点搞啊？
完结2011年，首九个国家美元外汇储备分别系：一、中国33,050亿美元，欧洲联盟13,560亿美元；二、日本12,950亿美元；三、沙特阿拉伯。5,560亿美元，四俄罗斯4,980亿美元，五台湾3,930亿美元，六巴西3,550亿美元，七瑞士3,400亿美元，八南韩3,110亿美元，九印度2,960亿美元。仅仅以上九个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已经足87,050亿美元，而中国、欧盟及日本三个国家的美元储备则合共为59,560亿美元，为整体美元储备的 68%。 可见以上国家的财产和美元实属唇亡齿寒，他们固然极不希望美元变成废纸，于是全世界合力携手不让美元崩溃。但是此举却是堕入了 Freemason 所设下的天仙局，万一当美元完全崩溃化为灰烬之时，就正应验美国一蚊纸币上所印住的它将会化为灰烬的计谋。于是 Freemason 就顺理成章地推出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及新货币统管全世界。另一方面，原来有些国家却是开始识破美国这个阴谋，而拒绝以美元作交易货币，改为用黄金作交易，例如利比亚、伊朗、叙利亚等的国家。其中2012年2月28日伊朗称将接受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和印度以黄金支付石油的交易。 若以黄金作交易的话，即是和 Freemason 的美元阴谋唱反调了。而当全世界弃掉美元改用黄金交易的时候，随时令美元旋即崩溃，破坏了 Freemason 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的计划。故此，这也是美国出兵攻打这些国家的原因。
是不是你怎都希望你那张是100元美金，不是希望你那张是100元的 yen 的嘛。但是美金爆破的话还会便宜 yen、哦。那所以个个咪唯有继续一起跟他玩住携手玩住这个所谓天仙局咯。但是仍然是我讲那句，就是说这种天仙局在整个金融历史当中从来是不会用这招的。绝对是不会用这个招，就是 bail out 这招，就是说我们说去挽救这些银行，就是直接借更多钱给他，而并且还有借钱不用还的。即使是没有明天的政府方式呢，竟然在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亲眼见到。原因呢就是他只是这一点已经告诉你，他根本不与这个政府继续run下去，他根本与这个政府完全崩溃完全破产，一个旧的 order,旧的这个秩序呢会随着这个美金一起收工。所以你会看到个一蚊纸是美金来的，在上面就印住它会化为灰烬。什么化为灰烬就是美金咯。美金化为灰烬将会。它都预咗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如我所讲 ,Freemason 比很多人更加早过百年已经知道这个秘密。而它已经预定了。因为真的有方法是知道这个循环，亦有方法真的知道在我们所讲的2012年之后这几年有什么事发生。所以这个惨难第六点的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即是这个金融爆破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亦竟然 RedBob 真的都讲的，就是说最重要的几样东西呢，就其实是第一是食物。OK, 因为你没有食物的话，即是肉身上，我现在讲一下，首先肉身上就是第一是食物，第二呢就是真是贵金属，第三呢就是关于生存求生的知识，这三样是很重要的。而另外一样我要加下去，亦是这么多年我们个个礼拜都讲，就是你属灵的知识，跟我讲属灵的知识。能够使到我们现在知道呢全世界的问题能够这么全面性的原因呢，因为神要全面性的给一个答案我们嘛。神全面性的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弱身。无论那个人是有什么缺乏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答案。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惨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什么。谁想知道惨难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呢是个灾难，但是对于这个小孩呢是什么？是成长。同家来讲是成长。没错，因为那个是我们的出生的时间嘛。是咪？是我哋完全成长嘅时间啊嘛，所以其实点解我哋一定要对全面嘅对而家呢个形式啊？因为全个呢一啲都系一个舞台，系伴着我哋出生噶咋。而事实上讲真，如果唔系有2012呢个问题，弟兄姊妹到今日你都仲听紧健康嘅信息，明唔明啊？讲紧点样健身啦，咁样点样使你延年益寿啦，系咪？使到你减肥啦，系咪？使到你唔头痛啦，明白吗？因为我想的，我想是平安稳妥，我都想过多50年的时候，我百年归老的时候，我是平平安安归到我列祖那里，我都希望是这样的。会哪个不想是这样的？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事实上就是当我真的研究这套信息的时候，咦，我发觉很恐怖。我现在从哪一方面去认真去看看过去这几十年变的变动呢，竟然是去到我们现在这一两年那种变动那种可怕程度，而并且呢全世界政府一起隐瞒的程度呢，由金融至政治，由政治至灾难，每一样都显示呢其实现在一定是那个惨难的时间，是主耶稣基督还是主耶稣指明要我们留意的这个惨难时间，要我们警醒的时间。亦是因为咁我开始讲2012信息，而亦是因为咁我自己嘅成长同埋你哋嘅成长，我哋都有目共睹啦，系咪？喺呢段时间当中，但系我仍然系讲嗰句，如果而家系惨难嘅时间嘅话咧，呢条红龙嘅尾巴咧，佢产生喺教会界嘅威力咧，系我哋不可忽视嘅。如果你喺呢个时候系无知嘅话咧，我哋会喺呢个灾难当中成为受害者嘅。边个想成为得胜者嘅举手？啊，会同我隔篱讲，我想成为得胜者。 是啦，所以在產難的尾聲的時候呢，亦是應該是你成長出生的時間，而不是想自私啊、自利啊、恐懼啊、無知啊、鴕鳥政策的時間呢，咁就慘了。咁嗰個產難你都一定有份，因為你會成為嗰個婦人的一部分，而不是成為嗰個 BB 仔的一部分，或者你成為個婦人的其他兒女一部分，都不是成為嗰個 BB 仔一部分。又或者你成為只是成為呢一個嘅红龙嗰个尾巴所扫落嘅三分之一嘅天上嘅星辰嘅一部分，咁都唔系一件好消息嘅，你知唔知道啊？所以而家我哋喺接近产难尾声第六点咧，就想提醒你乜嘢叫真财富？今日讲真财富，冇错啦，就系信仰上面咧，你认识神圣言嘅真知识。但系记住，神圣言嘅真知识一定要乜嘢啊？一定要明白神圣言里边所有呢一啲嘅神话语的精要。当我讲到那个题目的时候，你有没有对那个题目深究去认识呢？ OK， 当他讲到关于神藉着星宿和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认识这件事呢？当神讲到关于节期的时候，你有没有认识节期呢？ OK， 当神讲话按住时候节令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呢神在这个世界当中，在人历史当中要做的事。那你有没有研究马年历呢？因为为什么？因为只有马年历记载这件事。OK， 你要发个西历有没有记载这件事？唐历就是记到一个循环，就循环这个世界怎样秋收春播，这样是不是？你会看到马年历就记载神在人类意识当中所做的事，而神所用的希伯来年历就记载神在整个时代历史当中的计划。这些我们都要研究，我们都要认识的，是不是？我们还应该以神的观点去研究。所以变成我们一定要拥有这个真知识，我们才知道这本圣经在这个时候现在讲什么。如果不是，就算连产难究竟有几多基督徒知啫？是不是乜嘢产难啊？点解我哋要留意啊 ？OK， 所以好多人都会错失咗，其实神所俾我哋最后呢段时间嘅一个提醒，同埋一个警告。
启示录十二章一至六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嘅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像核管，核管原文作木，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从上年2011年9月29日的天象出现后，可见神藉着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全世界正值末后产难的时候，地上将出现三种角色：第一，妇人其余的儿女；第二，产难的妇人；第三，妇人产难所生的男孩。而在这个世界末后产难的时刻，三种角色都存有三个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第一，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那些在世界末后早已出世，仍存活在世上基督教里面各个的宗派，他们就是普遍的基督徒，不需要经历产难之苦。世界末后的产难对他们来讲只是漠不关心，与自己无关。第二，产难的妇人就是现存神在旧约的辛苦以色列，神在新约的辛苦教会，或者是近代大举将基督教传扬到全世界的国家美国。这些妇人就是承受产难的痛苦，经历多灾多难的处境，深受其害。第三，妇人产难所生的男孩就是妇人，即是教会最后所诞生的复兴，然后能够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所以对于这个男孩来说，产难的时刻是他最后的冲刺，长大成长和改变的机会。作为能够被提的基督徒，他们需要懂得运用最后的时间，努力警醒预备，改变生命的内涵，拥有神的形象，成为这个被提的小孩。
而其中一种嘅真知识咧，就系我哋要知道一个嘅事实，就系而家我哋喺全世界见紧嘅嘢，同埋将会见到嘅嘢，只不过系重复一个3600年前嘅一个全球性事件，系咪？好啦，而家我哋去到呢度嘅时候，我想问翻你，喺3600年前。当 panic 嚟嘅时候，而产生当时嘅所有灾害，导致以色列人做乜嘢？出埃及咯 ，Exodus 啦。弟兄姊妹，同样喺3600年之后 ，panic 再嚟嘅时候，全世界嘅基督徒都会被提。我哋都系出埃及，明唔明啊？而嗰个对比系好得人惊嘅。摩西出咗埃及之后，打败42个城市 ，OK。但我哋出埃及之后，这个嘅妇人要喺旷野经历。嗱，摩西喺旷野打败42个城市，跟我讲旷野。好啦，这个妇人要喺旷野度过几多个月啊？42个月。我哋而家点解我哋咁肯定到啊？因为我哋所讲紧7个节期。开始的那一日就是 panic 来的那一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用节期去看回整件事，因为那个是神的时间表来的。我们见的历史上第一次的逾越节， OK， 是几时啊？就是 panic 第一次来的日。所以当我们所见到这个节期最后结束的日，都其实是 panic 在3600年之后再来的那一日。现在我们所有见全球，我再讲一次，是全球啊，不是只是广州，不是只是香港，我讲紧全球经历的嘢，在历史上面，在3600年前咧，都其实全部是经历过的。OK， 而事实上我哋睇嘅摩西会幕系就系由当日去计起嘅，而摩西会幕结束嘅至圣所就系计我哋被提嗰日嘅。我哋讲紧嘅故事根本系一个开始创始成终嘅一个循环嚟嘅。你明唔明白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哋讲紧嘅外院圣所至圣所，就系由摩西出埃及去计翻至到新约教会，再计翻去到被提噶。我哋打从一开始就系已经系以摩西出埃及嗰日去计起嘅，而家岂不是就系一个结束嘅一个循环？
申命记16:16，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节、住棚节一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大约3600年前，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藉着摩西在以色列律法里面定下以色列人需要一年3次从四方归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守3大节期，分别是春节时所守的逾越节，包括无酵节、逾越节、初熟节，之后的五旬节又称为七节，同秋节时最后所守的就是住棚节，包括吹角节、赎罪日、树棚节。原来以色列的节期只是活剧，只是预表，预示将来事件的发生。因此在大约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按住应许降生在世，并为住救赎世人的罪，在逾越节当日应验了逾越节所有的条件，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全神的救赎。其后在2000年前五旬节的当日，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令到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因此教会成立并且应验了五旬节。但是在以色列的节期里面，唯独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这3个节期尚未完全应验。而按住启示录神给末后的提示，最后的3个节期的应验是在世界的末了，而且启示录的灾就是源自一颗星体，这个就是众多古代文明共同所记载的 Plan X 而引致。因着 Plan X 再次来临地球，因而触发启示录所预言的各种灾难。恰巧原来 Plan X 和以色列的节期均有着众多的关联。一，摩西出埃及的过程就是以色列节期的创造日，他开启了启示录第12章所记载妇人的男孩之诞生过程。按住启示录的预言， 当 Planet X 再次来临的世界之末时，妇人的男孩就会诞生，并且会被提到神的宝座前。另一方面，当以色列人第一次守的逾越节，按住埃及的历史记载，就是 Planet X 上次到访的时候，并且导致埃及发生击杀长子、击杀他们的男孩等等的灾难。二，当 Planet X 上次到访，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启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遵守第一次的无酵节、逾越节、初熟节，并且在当时奠定了以色列节期的开始。另一方面，按住启示录的预言， Planet X 下一次的到访，也就是剩下以色列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的应验和完成，人类将会见证以色列节期的成全。三，上次 Planet X 到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到旷野，在五旬节当日从西乃山上传出吹号声。同样，当今次 Planet X 的再临，全球性不谋而合地同样出现了吹号声，或者被称为地名的异常现象，甚至被传媒广泛报道这一宗神秘的事件。四，上次 Planet X 的到访，神在旷野命令摩西和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并且以会幕成为节期的主角。至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按住次序分别在东南西北四方安营，并且在四个方向的位置编造了特定的旗号，分别是犹大支派旗帜上的狮子、以法莲支派旗帜上的牛、流便支派旗帜上的人和河流、和但支派旗帜上的飞鹰。但是当以色列节期终极应验成全的时候，亦是 Planet X 的再来，神启示了教会认知星际启示录，认知天上的太阳会幕，从天上的黄道十二宫和其余的星理解世界末时发生种种事件的时间、地点、国家和灾难等等，甚至从天上黄道十二宫认知启示录第六章所记载四印、四活物和四马。因为原来四活物刚好对应会幕旁边十二个支派安营的四支旗帜，分别就是狮子座对应犹大支派、金牛座对应以法莲支派，有一个人持住水瓶的水瓶座对应流便支派，倒转后形状似飞鹰的天蝎对应但支派，而狮子座、金牛座、水瓶座、天蝎座亦都正正是2012年秋分、夏至、春分、冬至太阳日出的位置。从星际启示录的原则，将天上的星座倒影在地球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启示录所提示的事件发生的资料了。五， Planet X 上一次来临的时候，摩西和之后的首领约书亚总共带领以色列人经过了旷野的42座城。同样，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记载，当 Planet X 再次临到世界的末时，这一位惨难的妇人在旷野会被神养活42个月，竟然刚巧都出现了42这个数字。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刺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即是三年半，亦即是四十二个月。竟然 Planet X 两次相隔大约3600年的轨迹循环，就是吻合了以色列节期和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记载男孩出生的预言。 Planet X 上一次的来临就是以色列节期的开始，就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至于以色列节期的结束，就是妇人的男孩出生被提到神那里，亦都就是 Planet X 下一次到访的时间。只是当今的世人被 Freemason 所蒙蔽，未能够对 Planet X 各个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和世上的真知识等有所认知，所以不能够认知启示录的奥秘和时间表。事实上，亦在神巧妙的安排下隐藏了末后的预言，刻意没有在圣经清楚写明世界末日的资料，否则 Freemason 就会将圣经毁掉，不能够传到世人的手中。按住但以利书第十二章的预言，当末后的智慧人能够切心研究圣经，就能够得着星际启示录 解开世界末日种种的奥秘。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至四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
所以我相信大家听了这么多这个的对比呢，那我相信你更加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要看到 由始至终是哪个安排的、那个时间表。宇宙里面的行星转变是哪个安排的，哪个是以天上的日月星去成为所有时间的节令的，同埋 sign of the time 噶，系神嚟，系神佢所做嘅。而实际上节期系边个去定啊？又系神定嘅。所以其实我想你知道，去到而家呢一刻啊，最安全嘅方法咧，我最安全嘅做法咧，仍然都系照神嘅旨意咧，做好我哋自己嘅信仰。喺呢个时刻，我哋系成长嘅时间。而记住，如我所讲，神系用咁嘅方法去俾我哋理解嘅原因，就系因为神仍然喺呢个时候要我哋所认识嘅系真知识，因为真知识系使到我哋唔单止我哋知道点自处，并且能够成为别人嘅帮助。因为喺嚟紧日子当中，你会睇到好多唔使讲啦，关于 Web 会讲呢啲嘢咧，我哋知道有啲嘢一定系中，但系 Web 好多时候仲俾埋个时间添啊，譬如好似讲到关于嗰啲嘅政治嘅领袖会点样做啊？记唔记得啦？佢曾经讲过嚟紧咧有20亿嘅人啊，会迁徙离开海岸线边啊嘛？记唔记得啦？嗱呢啲你会睇到，咪就系我哋喺历史上面全部见过晒嘅咯，系咪？只不过而家 Web 喺完全唔知道关于节期，亦唔知道关于摩西呢一个嘅循环3600年呢一个循环嘅情况底下咧，佢讲好多呢啲嘅内容，你咪知道 Web 会中咯，系咪？而事实上你会睇到佢里面讲到关于呢啲政府会点啊，关于嚟緊嘅日子当中会有个灾难啊，会有个问题啊，然后到最尾呢讲到关于人类又返返去原始生活啦、啊、其实全部再重做一次。但你要记住喺呢个过程当中呢 ,Webbop 系冇讲一样嘢，同埋佢系唔会知道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出埃及啦。就系、是、当时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喺呢个节期嘅开始嘅第一年嘅第一日，当喺无酵节嘅时候，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埃及。但同样我想你知道，我们同样都在神所命定的节期，这个就是后话啦，迟早我同大家去尝试去计算。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至五节，其实是讲我们被提过鬼日是哪一日，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即是起码都有一篇的信息同大家去分享啦，在迟一两个礼拜。但是在这里我想你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说所有都是神命定，所以呢变了到今时今日，聪明的有真知识的，你照着神所给我们自己的律例典章，行在神的光当中，行在神的时间表当中。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成长和被提的时间表已经到了。你会看到神是指定，每个人家来讲指定以色列人是跟着节期的那天去出埃及的，他是指定了的。神是在指定那天去击杀长子，然后要他们吃逾越节羔羊的，是不是？然后在指定节期的那天要去出埃及的，并且在指定的节期的去到五旬节那天，他们在西乃山去接受神的律法的。OK? 所以我想你知道弟兄姊妹，同样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会在指定神所定节期的最后一天，神所定的最后一次的节期那天，我们会被提的。只不过神用回同样的方法去提醒给我们去知道，这些一切一切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最后我想每一个同三个人讲，这些一切一切都是主耶稣为我们创始成终。Amen, Amen, Amen。好，感谢主。咁好，最尾我哋学到任何嘢，我哋一起欢呼鼓掌，多谢神啦。Amen, 感谢主。